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最近有一个中国的外交官突然在网上火了，他是谁呢？是中国驻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总领事，叫李阳。他火的原因就是他在推特上面大骂外国的政要，然后有任何反对他的声音，他也是破口大骂，不顾他的这个外交官的身份，在推特上面特别的活跃，然后引起大家的这个热议啊，觉得这个是一个新型战狼的出现。他第一个骂的人啊，就是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他在推特上面转发了特鲁多的一个照片，然后就骂特鲁多，说他最大的成绩是什么？是这个破坏了中加的关系，然后说把加拿大变成了美国的走狗啊，说他是败家子儿，而且他用词非常的不客气，上来就是 boy 啊，然后怎么讲，好像在训小孩一样。后边还说他是这个走狗啊，美国走狗啊，这种词汇啊，大家知道在文革时期，或者说在这个毛泽东时代革命外交时期是常有的事情啊，这个是走狗，那个是走狗，这个是美帝啊，那个是英帝，然后又是苏修等等等等，就是各种破口大骂，这个风气啊，风潮又回来了，重新附着在今天的中国的外交官的身上。如果我们用正常的语言来形容的话，那就是加拿大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的盟友。所以说中国骂加拿大破坏了中加关系，成为美国走狗，这个是说不过去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加拿大作为美国的盟友，当然是站在美国这一边的，毫无疑问的事情，对吧？而且双方的这个价值观是一致的，跟中国反而是格格不入的啊。中国跟整个西方世界，整个欧美世界，发达国家的世界，不光是西方，还有东方，这种专制体制对内的这种打压人权的做法是违背这些国家的价值观的，然后对外的扩张也令到这些国家感受到了一种威胁。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体制必然会遭到全世界的唾弃啊和孤立，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之前我节目讲过很多次啊，而且是有很多的现实啊，这个现象可以给我们做佐证。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李阳出征啊，这个在网上破口大骂特鲁多以外，他还骂了很多其他人，就是有些人在底下留言啊，然后他就是每个人都连续的骂，就有些人就骂他你是王八，然后他回去说我是你爹什么之类的啊，等于就是把自己这个外交官的身份啊，总领事的身份降格到了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一个网络键盘侠的水平。从西方国家角度来讲，作为外交官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风度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没办法，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啊，就是他们的行为都非常无产阶级啊，都非常的这个土包子啊，然后是没文化的这种这个撒泼打滚的行为啊，泼妇骂街的行为就很典型啊，从这个毛泽东时代的这些土包子的外交啊，到今天的外交革命外交都是这样。这个革命外交本身就是一种无产阶级的现象，本身也是真正的外交的行为破产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他在外交上面破产了，所以就出现了很多战狼啊。这就为什么我的标题写这个外交破产，战狼出击，对吧？战狼出动，真正的外交一定是觥筹交错的，一定是好话说尽的，一定是不卑不亢的，而且是很有水平的，很 classy 的那种，那叫真正的外交啊。在这个过去，外交最早就是欧洲起源的，在欧洲的这个贵族，因为都是帝国嘛，啊，都是这些贵族，他们之间的交往，当然都是非常的有品位的，哪怕是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非常的剧烈，但是在外交场合上，他们还是保持一定的风度的，因为你代表的是这个朝廷的形象，这个是国王的形象，你不能这么这个撒泼打滚的话，这个国王都会觉得你是丢份子，即使你是为了这个国家好，或者是为了这个帝国好，也不能这么做。所以说外交最早起源于欧洲，起源于这个这贵族之间的交往，到后来演变到现代社会，这个外交官本身他们的身份也都是比较特殊的，一般情况下就是要不然你是在本国是已经很有声望了，由于你有声望，所以你要爱惜自己的羽毛，你要知道很多人看着你呢，对吧？因为很多人是这些本地的这个州选的这个官员，包括是州长，还有一些政府的官员，对吧？他们是人民选出来的，他们是代表人民的，代表他自己家乡的，他们不可能说做一些非常丢份的事儿啊，非常出格的事情，这是让他们自己和自己的家族还有他的这些选民脸上无光。哎呀，我们这个州怎么选出这么一个州长跑到国外去啊，这个给美国人丢脸，这个说出去简直就是让人无地自容的。所以说即使在现代社会现代文明啊，这个作为外交官这个格调是其实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就是说他还是比一些即使本地官员还是要高一层的啊，这参议员众议员都可以做一些这种行为啊，但是外交官 它就是不能接地气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代表的是这国家形象，代表的是一个很有水平的执政团队啊，精英阶层的形象。而中国的这个外交官今天看到了啊，他这些形象就能反映出中南海发生了什么，就中南海那批人啊，就是之前稍微有一点啊，这个跟美国接触比较多啊，学到了一些东西，身上穿着西装革履，然后到美国的什么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进修，这些人啊，他们一个个都离开了，最后变成了就是从这个从上到下就是这个小学生治国，就整个执政团队啊，他们的这个文化水平，他们的这个修养就是直线下降的。我并不是说在习近平之前就有多高，但至少比现在要相对好得多啊，就是至少改革开放之后，像江泽民啊、朱镕基、胡锦涛啊、温家宝这一波人，他们相对来说还是能够跟这个国际接轨，不管是他们装也好，或者是这个演也好，他们也能表现出一定的风度。而现在是从里到外的这个表现都有很大的一个差异。今天的这个外交官啊，一个一个的啊，除了这个李阳以外啊，我们也看到了之前的在这个加拿大的这个驻加拿大大使，还有在驻法国的大使，都是让这些国家实在受不了的啊，觉得应该把这些人赶走，让他留在法国，这对法国人来说都是耻辱啊，就这种感觉。因为这些国家是不会有这种外交官是不会有这样行为的，他觉得太丢份了。幸亏今天是大众民主的时代，不是像过去这个帝国时代。如果是帝国时代的话，像中国的这个外交官这种表现，早就被法国国王给赶走了，对吧？早就被这个这英国国王给赶走了，实在是允许不了你有这种行为。为什么西方人这么喜欢李鸿章？原因之一就在于，至少李鸿章还能保持一定的风度、一定的修养，对吧？他能够跟这个西方在某种程度上接轨。虽然他也是一个老顽固，但是比起其他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大清帝国这些腐朽啊，这个愚昧的这些政府官员也好，包括李鸿章培养出来这些外交官驻外国公使，他们至少有一定的教育啊，本身自己有家教，然后呢到国外去也受到了这个熏陶，这样人才适合做外交官。而今天习近平的政府可以说是从里到外的让人不忍直视。中国的大使派到各个国家现在都在撒泼打滚啊，泼妇骂街，甚至逼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像这个杨洁篪这么温文尔雅的，相对来说啊，给人感觉有种知识分子的这样的一个外交官啊，比较符合西方人的标准的这个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外交官，都把他逼到在对美国这个谈话的时候啊，十几分钟大骂美国，而且说出了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的金句，对吧？这是杨洁篪说出来的。如果是王毅说出来，我都不觉得什么。但是是杨洁篪说出来的。其实王毅说出来就已经看到苗头了。他之前王毅骂这个加拿大的这个记者，说你到过中国吗？你了解中国吗？什么，对吧？他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出端倪了啊！果然愈演愈烈。然后一个，每个人就像传染病一样，所有人都战狼上身啊！然后生怕自己比别的外交官不那么战狼，所有人都是争先恐后的来表现自己强硬。啊，自己这个野蛮，或者是说接地气啊，这个扬眉吐气，这可以看作是他们在表忠心啊，在给这个国内的主子表忠心。从王毅到杨洁篪到卢沙野到什么现在的这个李阳都是一样的，他们是故意的表现出这样的一个凶悍的这个角色，是为了讨好国内的这个上司，讨好自己的主子。杨洁篪这种人都说出这种话了。啊，他这样的一个把自己女儿送到美国读书，把自己老婆送到美国这个买房子买豪宅啊，这样的一个人都面对美国的时候都已经开始破口大骂了，就差骂这个美帝了。那么其他的外交官员还不得赶紧争先恐后的去模仿吗？争先恐后的去表现吗？未来我们一定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中国的外交官四面出击啊，八面为敌啊，一定是这样。最后他们会招得天怒人怨，然后人人喊打。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中国未来的这个外交路线啊，包括中国本身的这个体制的一个这个必经的路线，就是要重新回到过去的那种跟西方世界决裂啊、对立冲突的这种革命外交路线当中啊。这个革命外交路线一定是跟中国本身的这个体制的这个演变是有密切相关的啊，就是这个体制本身它就要内卷，它就要内循环了。而且他在很多问题上已经不忍了，要跟西方直接对干了。这个时候这些外交官员也都是化身战狼了。这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所以我们看到李阳在这推特上面 怼天怼地啊，怼其他国家的政要，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没有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制裁进行了一个反制裁啊，表现出非常的强硬，那么这个外交官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呢？他意识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硬，他意识到了中国要把这些国家都怼回去，所以他作为这个外交官员之一，他一定要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升官发财。所以说这个是他们最终的一个目的，也反映出了背后中国的整个的外交路线和中国内政的方向的这个变化。那么我想战狼出击的这个时间啊也是有限的，也就这么窗口期过了之后也就没有了，因为他们都会被赶走。这些所谓的大外宣啊、统战组织啊都会被一个一个收拾的。毕竟当你外交已经破产的时候啊，已经跟这么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冲突的时候，然后你还不思悔改，然后拒绝承认错误，甚至还要对其他的国家进行打击报复，那么当然这条路就是唯一的必经之路了。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斩钉截铁地说，今天的中国外交已经破产，已经彻底破产了。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战狼，而这些战狼早晚要一个一个被收拾，因为你在人家的地盘上这个撒野，对吧？你不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撒野，所以你肯定是要被收拾的。那么最后结局就跟过去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是一样的，就是窝里横，你只能在自己的国家里边高喊口号啊，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而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国家愿意跟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进行交往了。最怕的并不是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对中国的这个强行的让中国有自由民主啊，强加于中国，这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别人认为你不可救药，你改变不了了，我不跟你玩了，这个才是可怕的。制裁就是其中一步啊，不跟你玩的其中一步。什么叫制裁呢？我之前讲过很多次，对吧？就是我的实体，我的个人不能跟你有什么任何的交易啊，这就是制裁。实际上这制裁这个词我觉得有误解，应该叫做绝交啊，我不跟你做朋友了，我不允许我的企业跟这些被我制裁的这个对象进行交往。那么如果这个制裁扩大之后，愈演愈烈之后，那么当然只有断交这条方向了。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网上互相骂来骂去啊，这些大外宣天天的骂这个西方的国家、西方的政府，说那个破坏了中美关系，破坏了中加关系，破坏了中澳关系，破坏了什么中国跟欧洲的关系。其实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你抱怨人家破坏了这个关系啊，做美国的走狗，那么说明你对对方还有期待，你期待他们不做美国的走狗，期待他们不破坏这个关系，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对方不可能不这么做，因为这些国家不是中国的小弟，人家是美国的盟友，所以说你骂对方也没什么用，美国人骂中国也没太大用，双方都没有用，大家都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谁也别骂谁了，就是老死不相往来就解决一切问题了。这期的公子视频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